第31集。
我想你不至于怀疑这样一点，除了你，两年以来我不曾与任何一个女人有情感之染，并且我确信你对我同样做到了这一点。
我要你成为我的丈夫，我要你和我结婚。
结婚以后呢？
我要为你生一个孩子。
再以后呢？
我们再开一家连锁酒吧。
我们已经有两家连锁酒吧了。
我不满足只有两家。
再以后呢？让我来替你回答，你会产生开第四家连锁店的念头，甚至会雄心勃勃地投资房地产，如果一帆风顺，会搞一家上市公司。
对对，这正是我的想法。
可如果一败涂地呢？
事在人为，你干嘛总往坏处想呢？
可即使我们不结婚，你要再开一家连锁酒吧，我也不会反对的。
那不一样。
怎么不一样呢？
那我只不过仍是你的合伙人，先做。
说下去。
先做你的经理。当然了，那是我公开的身份，开始你的总经理了。
他笑了，他也笑了，他说。
我们这是扯到哪儿去了？
他却说，
你刚才说的并非你的心里话，你心里想的是你只不过仍是我的合伙人，兼做我的情妇。
你胡说些什么呀？
他双手一甩，将他的手甩开了。
对还是不对？
不对。
哎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到底要什么？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无数次问过我自己的问题，不是在大年三十偏偏用这样一个问题使你难堪，而是诚心诚意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。近来我对人生是如此悲观，寻找不到一种值得我追求的意义。我常想，年轻人之所以令人羡慕，有时还在于他们的追求目标不但是接二连三的，还都是必须的。什么目标一旦成了必须的，人追求时就有动力了。比如对大部分年轻人而言，学历、学位、职业、高薪、房子、车子、存款、爱情、婚姻，这一切一切对于他们都是必须的，所以无论他们正处于什么境地，追求起来都是一往无前的，活得也就都很生动。哪怕只为追求以上一两方面，他们往往也会不遗余力，锲而不舍。而你我这样的成年人与他们是多么的不一样啊。
你我是什么样的成年人？
秦森的声音有些颤抖了，他第一次以如此认真又如此忧伤的状态和他说话，使他觉得仿佛他的忧伤也包含有对他的某种失望似的，这进而使他的心里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迫，他有点惴惴不安起来，又有点希望他说下去，因为他从没跟他说过那些内容的话。以往他们在一起除了说些彼此亲爱的话，再不就是相互逗乐开心的话，或关于酒吧经营方面的话，而他现在说的话似乎对于他和他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似的，尽管他还不清楚意义何在，他的目光向他搭着羽绒衣那边的椅子瞥去。他知道他是想吸烟了，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了烟，取出一支递到他嘴边，他刚叼住烟，他又掏出打火机替他燃着。他吸了一口，轻轻吐出一缕烟雾，疑惑地问，
你也吸烟？
他说，
偶尔。
他再次脸红，接着又说，
如果你不喜欢我吸烟，我保证从今以后一支也不再吸。
你这样年龄的女人偶尔吸一支烟不该视为什么恶习，我只是奇怪我们相处两年多了，竟一次也没见你吸过烟呢。
我以为你会不喜欢，所以从来不敢当着你的面吸。
他的语调又变得极其温柔了，他说的是真话。一想到两年多来，为了使他认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，他所做的种种努力，他一下子想哭，本能地将脸一转。
我爱你。如果我明天死了，因为和你有过的亲爱关系而对人生不抱遗憾。
他的话庄重而又真挚。
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大年三十的 你尽说些什么不吉利的话呢？
他的话使他的心情又一下子温馨起来，他再次凝视着他，重新落座。
我爱你，苍天可以作证，我对你毫无虚情假意。
知道的呀。
他的表情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些许娇美的样子。
你在别人面前端庄自重，你将你天生的风情种种给予过我，你擅长情爱而又不水性杨花，你就是男人们常说的那种及母性情人与妻子。
他似乎已忘了他刚才在说什么，一味称赞起他来。
好了好了，你就别让我在你面前一再难为情了。
他眼角挂着泪珠笑了，他用手背抹了一下眼角，瞧着他又说，
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我是什么样的成年人，我要听你的高见。
他弹弹烟灰，深吸一口后迎住他温柔的目光说，
事实上你和我这类男人和女人是很迷惘的男人和女人呢。
他只说了这么一句，又不往下说了，将指尖那一支烟像一柱相似的笔直的树夹着注视着，嘴角浮现出一抹浅浅的苦笑。他将他的话寻思了一会儿，不解地追问，
我们这样的男人和女人是很迷惘的男人和女人。
他肯定地点了一下头。
迷惘，这可是我们成年人对小青年的说法。
是啊，但他们的迷惘是表面的迷惘，他们中大多数人所要的都是人生中必须的基本的，所以他们一味追求那些东西，有时显得急功近利迫不及待也是情有可原的。然而你我这样的男人和女人，我们追求的已经不是人生中必须的基本的。房子我有一处你有一处，在我们这座城市里，以单身男女而言，我们各自住着那么一套宽敞的装修的像酒店套房一样的房子，是令人羡慕的，也是近于奢侈的。
他点头，他又吸了一口烟，接着说，
车子嘛，如果我们想买，你买得起我更买得起，而且一次性付款就买得起。存款呢，你有一笔我也有一笔，我们合伙经营的这酒吧生意很好，我们的收入没有后顾之忧，所以我经常暗问我自己，今天也当面问你，到底要什么？或者换一种问法，还要什么？如果我们确乎什么都不打算再要了，极其知足了，我们的人生也就再没有了什么能动性。如果还要，又究竟还是要什么呢？别墅、宝马、奔驰那类名牌车，还要更多的一生也花不完的存款呢？那么我们还要的，真是人生必须的基本的东西吗？连结婚这种事儿，在我们之间都成了可结可不结的事儿了。
他张了一下嘴，故作出急于反驳的样子，而他及时竖起一只手制止了他。
有几次我想对你说嫁给我吧，我相信你也曾多次想对我说让我们结婚吧，可我们又为什么都没有对对方说呢？在我这儿是由于连对结婚这件事儿也感到迷惘，觉得不结婚也挺好，起码没什么特别不好的。我配合你在人前掩饰我们的真实关系，正如你也配合我，我们相互配合的多么好啊，简直可以说像两位优秀的演员了。起初我觉得内心里别扭极了，找不到我们非要作假的理由，我相信你也是这样，可后来我在人前作假已成习惯，再也不觉得别扭，已经完全混淆了真假的不同，有点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，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分清了。我想我也说出了你的状态，更要命的是我竟有些迷恋我们现在这种关系了，因为我们如果结婚了，我们就跟普通的男人女人们一样了，没什么区别了，而现在这样你也会承认的，却似乎更能使我们保持着相互之间的吸引力。
他又想反驳他，可是却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进行反驳，只不过心里那么想了一下而已，因为他说的差不多是事实，难以反驳。他觉得他仿佛是一位医生，正在对自己做诊断，也在对他做诊断，对他们各自患了什么病，他心里一清二楚。而他 只顾背台词般的说着，已忘了吸烟。他从他指尖取下那截快要燃到他手指的烟，按灭在烟灰缸里。
你看，亲爱的，事情反倒成了这样。明明你是我最亲爱的一个女人，明明没有任何原因足以妨碍我们结为夫妻，我却一遍遍的要为结婚找到一种理由，而且居然找不到结婚更好的理由了。今天晚上我拎着一只提包踏雪走来时，我似乎终于找到了一种我们应该结婚的理由，那就是我以为你一定特别希望那样，所以我说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可我一进入咱们的酒吧，立刻意识到我错了，我太一厢情愿了。